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有很多家媒体都报道啊，就是有知情人士透露说呢，美国政府会正在考虑收紧出口的管制规则啊，主要为了限制阻止这个中共方面呢获得一些高端的人工智能芯片，主要就是会进一步限制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芯片向中国的出口，比如就是 NVIDIA 啊，英伟达制造的这个芯片啊。那么华尔街日报呢，昨天其实率先就报道了这个消息啊，今天华尔街日报又继续跟进的深入报道说呢，这些有可能美国政府推出的最新的限制措施哈，会在一定程度上向很多美国公司发出强烈的信号，要求他们试图停止啊规避政府出口限制的那些猫捉老鼠的游戏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等会儿来看哈。那么首先我们都知道，如果一旦进行这样的 AI 高端芯片的出口限制，首当其冲最受影响的就是现在股市的大热门啊，就是这个 NVIDIA 啊，那中国大陆翻译是英伟达嘛，台湾方面叫辉达啊，就是 NVIDIA。 那它所生产的强大的 AI 芯片呢，基本上现在被认为是可能会点燃美中之间人工智能之战的关键的因素啊，也会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上面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所以呢，美国政府方面就担心哈，如果像中共这种敌对的政府势力啊，这种敌对国家获得这样的芯片的话呢，就会加速他们自主研发相关的武器，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和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尤其现在台海局势这么的紧张哈，中共方面一再宣称要武统台湾之类的，那如果他们利用这样的芯片啊来搞这种台海之战的话，那么确实是对全世界哈都会造成一种威胁。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NVIDIA 它就是受到这个人工智能芯片啊，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波热潮的推动啊，导致它最近可以说是风光无两啊，加入了万元的公司俱乐部啊。但是呢，中共方面呢，它也在大力的发展人工智能啊，而且呢，他们也想获取就是 NVIDIA 它的人工智能方面的芯片啊。那么 NVIDIA 为了绕过美国政府的一些出口管制呢，它现在它就做了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就像刚才谈到的哈，说所谓的猫捉老鼠游戏方面的这种说法啊。所以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是不是也是有所指呢？我们看到目前围绕人工智能芯片规定啊，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限制啊，其中根据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呢，一个限制是集中在芯片相互通信的速度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因为像 ChatGPT 这种人工智能系统呢，它需要几千个芯片链接在一起。那么另外一个限制呢，就会集中在芯片它到底能拥有多少计算能力。去年十月份，美国商务部就已经发出一项规定啊，限制在中国销售能够创建类似于 ChatGPT 这种人工智能技术所需要计算能力的芯片。那么 NVIDIA 生产的图形芯片呢，就是驱动OpenAI 的 ChatGPT 和 Alphabet 巴德聊天机器人背后的关键的技术。那美国政府的管制呢，就限制了 NVIDIA 为高性能的计算而设计尖端的 A100 和 H100 芯片向中国销售。那随后呢， NVIDIA 很有意思，它推出了一款功能比较弱的 AI 芯片，叫做 A800 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是猫捉老鼠游戏的一个替代版本了啊。它作为它推出这个 A800 就是绕过了美国政府对华出口限制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啊。因为 A800 芯片呢，它具有和 A100 啊，就是这个 ChatGPT包括就是美国政府限制的这个关键性的芯片嘛哈，它其实所谓的 A800 专门 NVIDIA 生产给中国出口的和 A100 它有相同的计算能力啊，而都可以用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计算。但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它比其他的芯片啊通信的带宽比较低。路透社上个月有个报道呢，就说腾讯一些中国主要的公司哈，就计划用英伟达的这个出口合规的芯片 显就是这个 A800 来训练他们大型人工智能系统啊。那么据说呢，如果用了 NVIDIA 的这个芯片的话呢，他们所需要的训练人工智能系统的时间会缩短超过一半啊，可以说是给他们大大的助推力。那么根据路透社获得的这个 spec 的一些情况啊，就是规格信息，NVIDIA 为中国市场特别开发了这个 H800 啊，大家看这个都是对应的被美国政府限制的 H100 和 A100 啊，它开发了一个 A800 和 H800。那么这个 H800，NVIDIA 专门为中国市场开发芯片呢，在人工智能的工作当中哈，会使得某些设置下的运算能力和这个其他地区啊，就是受美国限制的芯片呢是一样强大的啊，只不过呢，这个芯片的通讯的速度也是有限的啊。那因为就是 NVIDIA 它这种做法呢，就担心说它这个新的措施会损害它的盈利嘛，很多投资人也担心，所以今天 NVIDIA 的股价哈，不光是收盘下跌1.8%，在盘后交易中呢继续下跌4.3%啊。那 NVIDIA 去年8月就表示说呢，这些出口限制会使得它在10月份的季度收入至少缩减4亿美金啊。那它在去年11月的财报会议上也说呢，通过向中国销售这种替代的产品呢，基本上能抵消它的这种损失哈，所以现在这个针对于 A800 芯片啊，就是 NVIDIA 绕过美国政府限制向中国出口销售的这个芯片呢，全球投资银行叫做这个 Jeffrey 银行哈，他们有一个分析啊，就说美国政府也不是傻子是吧？那你这个 A800 芯片在计算能力上基本上没什么差别，跟美国政府限制的哈，那么美国呢势必会推出更严格的这样的一些规定啊和出口限制，所以呢，这个更严格的规定呢，那么也肯定会影响到 NVIDIA 的这种利益了哈。那么对此呢，就是 NVIDIA 的首席财务官啊，他叫做克莱特·克雷斯啊，他今天在投资者大会上就说，他说从长远来看呢，禁止向中国出售他们的数据中心 GPU 的限制啊，一旦实施，他认为会导致美国失去相关的一些竞争机会啊。失去全球最大市场中的领先地位，而且呢，对未来的业务和财务业绩都会产生影响啊。那么，美国政府到底怎么样去限制呢？现在也有最新说法，就说美国政府也会发布一些新的规则哈，不光是限制这个 NVIDIA 提供这种高效的可以支持 AI 人工智能训练和发展的这种高端芯片啊，还可能会限制云服务的提供，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些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啊，它也可能会通过这种云服务来租赁高端芯片，规避出口的一些管制。所以你想想，真的是无孔不入哈。那么现在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西方监管机构对于中国方面的服务是越来越警惕了啊。因为中国受的这些服务都直接受到中共政府这个独裁政府的一些管控嘛哈。那么很多中国公司在全球扩张当中呢，其实他们通常会选择美国的云提供商，而不是用阿里巴巴或者是腾讯这些本土的云提供。那么限制对美国云服务的访问呢，也会使很多中国公司难以满足当地数据的存储法规，从而使他们的一些扩张计划呢变得更加的复杂。但是怪谁呢？这美国方面是出于保护啊这个国家安全啊，出于这方面的这些考虑进行这个限制。那如果要怪的话，只能怪中共政府吧，带来的威胁太强大了哈。所以呢，就导致其实我想不是所有的中国公司都是会怎么说，就是配合中共怎么。怎么样去做一些事情哈？但是为什么美国政府这么防范呢？因为在中共统治的这种环境之下，你任何公司是没有办法拒绝它的啊，所以美国就是只能防患于未然了啊。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呢，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具有人工智能能力、支持 OpenAI 的芯片，那么也会使这些中国企业更加难以跟上，像谷歌、微软啊，在这些方面的发展的步伐啊，尽管这些中国公司可能会储备一些额外的高端芯片啊，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它所报道的，就是美国这种限制会针对所谓的那些绕过它的猫捉老鼠的替代品啊。 那么会更加的严格啊。所以接下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美国政府出台这些限制，以及有可能会有哪些限制，还有它带来的影响啊。今天其实华尔街的日报也有一些细节说啊，因为知情人士说呢，基本上美国政府它这一次发布的限制的行动就是跟去年十月份的一个扩大版啊，其中被限制出口的芯片呢，就包括非平面晶体管的逻辑芯片。我想这些可能是听众朋友是专业领域的人才知道哈，因为它这个是用16纳米技术或者更先进技术制成的，一般纳米越小，芯片能力就越强啊。18纳米动态随机存储器的这种芯片呢，有128层或者是更多层的叫做NAND 型的闪存芯片都可能受到美国政府进一步的这个限制。而且不光是美国政府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也跟美国政府一样，开始陆续限制这些高端芯片技术呢出口到中国，都是因为中共政府带来的威胁所这样的影响。因为之前彭博社有报道说，荷兰政府啊说最快这个礼拜也会有类似的限制啊，限制他们有一个光刻机巨头叫做阿斯麦公司啊 ASML Holding NV 它的3种型号的光刻机呢发往中国。那日本早在7月份的时候就跟美国一样了啊，就是限制对于中国的有23种高端芯片的出口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目前全球哈，因为中共政府带来的限制在技术方面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围堵吧啊，以免它获取了这种高端芯片，中共政府用在什么武器研发呀，然后这个搞这个战争啊，来威胁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全哈。所以这个就是这件事情的一些来龙去脉和一些相关的情况啊，在这里介绍给大家。好，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啊，这个加州政府啊，加州的这个立法委员们，他们正在考虑说把一个叫做住房权写入到州宪法当中啊，这个是什么意思，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等会儿回来看。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加州议会啊，正在讨论的一项有关于住房权的提案，叫做 ACA 10啊 ，Right to Housing Bill。那么这个提案呢，在本月初的时候是通过了住房和社区发展委员会小组哈，现在正在等待议会的这个 second reading 啊，第二次审议。那么什么是住房权哈？为什么要把它列入到基本人权列入到这个州宪法当中呢？根据 ACA 10主要的提案发起人，他是加州第17区的民主党籍州众议员，叫做 Matthew Haney。那跟他一起提的呢，还有包括54区的州众议员啊，叫做 Isaac Bryan， 还有27区的众议员啊 Ash Carler， 还有这个10区的参议员啊，叫做 Asha Wahab。那他们呢，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曾经发起过一个叫做 AB2045 的提案，就提议说呢，每个加州人都应该有权在加州获得安全、体面而且经济适用的住房。但那时候没有啥具体的规定啊，被纽森给否决了。现在呢，其实这个 ACA 10啊，就新的换了一个说法题目的这样的一个法案，其实也没有具体措施哈，他也只就是说要通过一切手段保护人们能够实现充足的住房权啊。那么这个提案就说呢，就是最大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啊，他就说加州宪法有包括一些基本人权的列举，比如说人们享有捍卫生命和自由的权利，获得拥有保护财产的权利，还有追求获得安全、幸福和隐私的权利。那么这个提案人们就认为说呢，政府也应该承认每个加州人都应该享有充足的住房权啊，在非歧视和公平的基础上呢，要尊重、保护、实现这个权利。那么这也应该是州和地方司法管辖区的共同义务，并且呢说应该有一些适当的手段，包括修订立法，最大限度的利用可用的资源来逐步实现这一权利，就指的是住房权哈。那么说 说这个现有的法律已经有一些游民援助和预防的计划啊，像提供连续护理服务的一些视线呢，一次性拨款6.5亿美金，然后呢解决游民的危机哈，主要这钱是用来干这个的。还有重点就是把一些游民转移到一些永久性的住房，并且帮助他们 keep 的到这些住房里面啊，就是说，那么如果把这个住房权写入州宪法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很多地方和州政府，你就有义务确保人们能够获得适当的住房，包括土地使用的政策，你怎么样划分 zoning 啊，有更多的住房区域，包括这个审批更多的经济这个 affordable home 啊，经济适用房，可负担住房啊，因为现在都很慢啊，你批个什么流程慢得要命啊。他说，如果你加入到这个基本这个住房权加入到宪法当中，就必须保证这一点啊，还有呢，也要保证租户的保护政策，规范住房市场，建设维护公共住房，提供住房补贴，还要实施一些累进的税收政策等等啊。那么简单来说，如果州宪法当中增加了这个住房权的话呢，州和地方政府可能会被起诉啊，就是要他们强制执行住房权。那么法院也可以裁决州或者地方政府呢采取行动来实现住房权啊。就相当于你政府你必须管啊，这个人没房子住，这就是你必须要应负的责任，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是社区当中有不同的观点啊。比如说这个叫做 Howard Jarvis Taxpayer Association 霍华德贾维斯纳税人协会的主席啊，叫做乔恩库帕尔，他特别写了一篇文章，针对加州人到底应不应该在宪法中设立住房权呢表示怀疑啊。为什么？他说这个提案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争议哈，就是说以某种方式让政府创造一种可执行的义务啊，也听起来好像没人人都该有房住，好像也是一个理所应当的事情哈。但是啊，就是说谈到基本人权，大家想到啊，因为美国人权法案当中有规定10项基本人权嘛，刚才有列举了哈。那么这些法案在保障人们享有基本人权的同时呢，其实是在限制或者是禁止政府某些方面的权利，不要过度干涉个人方面的这种基本人权和自由啊。比如说这个库帕尔举例啊，像是宪法第一修正案就禁止政府建立宗教或者制定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第二修正案呢是禁止政府剥夺人们持有武器的权利，第四修正案呢是保障公民免受政府无理入侵住宅的权利。那么人权法案的基本性质是对政府权利的限制，而对基本权利的理解当中哈，其实是不包括你一定必须政府非得为某些人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啊。比如说很多就是很非常激进的啊一些啊这个派别的这个progressive 的不能说 progressive， 应该是 extremely progressive 的非常极端激进的人啊，他们是声称人人都应该有医保权啊。那么这个就意味着说其他人你要买单呢那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嘛，对不对？那么就这才能实现说人人都有这个医保权。但是他说加州已经是全美赋税最高的州了，政府的资金他自己不创造收入啊，他没有生产力，全是纳税人的钱啊。所以呢他说这个库帕尔就是 Harvard Jarvis 的这个主席啊，他就说加州当然你想建立或者说你想象当中想建一个最强的福利州，但是呢你不能把这个住房权变为所谓的基本权利，你一旦宣布它成为基本权利的话，你就必须有义务去来实现这一点，对不对？那这一点呢又跟其他的所谓的写在宪法里的基本权利是不一样的，其他的权利是限制政府的权干涉，但这个所谓的住房权呢是要求政府去承担要求政府你必须得做些什么才能实现的，所以从逻辑上来讲也是有点违背的哈。这就为什么那其实谈到一点呢，很多包括美国的建国先父他们啊，所理解向我们传达的基本人权指的就是自然权利哈 ，natural rights 是禁止政府干预公民的生活的啊，来保障人们在追求幸福过程当中的自由生活。他说，如果这些权利还需要政府去强制重新分配财富才能获得的话，那是不是就侵犯了那些被剥夺财产人们的权利呢？就是说你人人都要有医保，或者你让人人都有住房啊，这基本上 就这意思嘛。那有些人他没这个条件，你就必须要剥削，去重新分配有条件的人去支付更多的钱，来为其他没有能力的人来买单。那么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库帕尔认为哈，就是说，大家就想，就是说，这个就是很显而易见啊，这不是一个民主自由这个社会的政府应该去做的事情哈。他说，如果加州这个在宣布公共服务权利的事情的时候呢，他的建议就是说要谨慎啊。说从逻辑上讲，你这么做的话，其实是会就是侵犯或者是就是说很多人应该有的权利。那么，当你政府过度干涉，有这种额外巨大的权利的时候呢，最终啊，可能我们普通人会失去我们本该有的一些基本的人权啊。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特别写这篇文章，我觉得也蛮值得分享的啊。因为听起来很多时候乍一听法案都好像没毛病啊，很自然，很有理。但是你仔细深入去思考的话呢，啊，那它背后所要付出的成本，它的那个逻辑，很有可能是会带来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的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呢，带您关注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川普啊，他提出了一个竞选的一个理念啊，就是说如果他选上之后呢，他要禁止所有的共产主义者进入到美国啊，那么这一点可以实现吗？现行的美国法律是怎么说的呢？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前总统啊，川普，他最近宣布了一项关于美国移民的新的竞选提案。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要禁止啊所有的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入境美国啊。那么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呢，这个川普他是在刚刚过去的周六说的这个竞选提案的说法啊。那他呢会表示说他会利用目前美国移民和国籍法第212条的命令啊，让美国政府拒绝所有共产党人和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入境。当时川普是在这个信仰和自由联盟的年度会议上来分享他的这个想法的啊。为什么？他说他要让那些来享受我们国家的人呢，必须要热爱我们的国家哈，所以必须要阻止那些外国的仇恨基督教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进入美国，就不要让他们来了啊。那川普是说呢，针对这一点，他需要制定一项新的法律，他还需要就是说应对有些人他不是从外面来的啊，美国他就有本土长大的、受这个共产主义思潮渗透和影响的这些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怎么办呢？川普是说他还要额外制定新的法律来针对他们哈。那么在川普执政时期呢，美国移民局在2020年10月2号曾经发布过一个政策警示，就说要禁止共产党员和曾经加入共产党的人申请美国的移民身份啊，绿卡什么的都不行啊。你不能是共产党员，所以就是基本上很多想这个移民美国的人哈，那基本上都要先退过党才行哈。这就为什么那个大纪元的网站上面不是有这个声明退党的这一个栏位和服务吗？包括有一个non-profit 组织叫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哈，他们近些年来的这种服务的需求收到的是越来越多了啊。那因为确实美国的现行的法律呢是有相关的一个规定的啊，根据华府智库移民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是前移民法官，叫做 Andrew Arthur，他说呢，美国移民法其实早就禁止这个共产党员成为入籍公民或者是绿卡的持有人，因为美国移民法中明确的规定啊，任何移民现在或曾经是共产党的成员，或者是加入过他的附属机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极权主义政党吧，不管你是什么，跟共产党有关系的就不行啊，无论你在国内还是国外，你都不能入境美国。从程序上讲呢，美国政府在移民签证申请表，就是那个 DS-260 和身份调整申请表 I-485 的时候，都会问这个问题，说你是不是曾经加入过共产党，或者是曾经加入过他的附属组织成员啊？那么当然，他也有一些豁免的特例，比如说你退党超过5年或者什么的。我想这个申请过就是加入过美国国籍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哈，包括他上面还问了好多好多问题啊。最近几年还加入 入说你有没有什么参与活摘哈、啊？因为中共政府这种大规模的啊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这个事情呢，也被广泛的关注和报道啊。现在也是受到美国政府的这种高度关注。所谓的核心思想就是说，你不能是一个仇视美国的啊，做这种就是侵犯人权的事情的人，那美国就是不欢迎你啊。那么根据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政策的手册呢，这个规则其实起源可以追溯到1918年啊，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呢，他就担心这种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从外部给美国带来的威胁。当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啊，共产主义在苏联扎根，那么美国呢很快就对这个方面啊进行了一些额外的移民方面的限制啊。当然有一些例外，比如说你为了找工作啊被迫加入共产党的，因为共产主义集权社会嘛，你有时候是被迫不得已而为之的话呢，你可以向美国政府陈述说明比如说你当时年纪小不到16岁，或者而且你要证明你现在已经退党了才可以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确实就是川普他所说的话呢不是空穴来风啊，美国现行的法律移民法律当中就已经有这么一条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啊，就是川普他的这个演讲只是再次强调他胜选了，当选了美国总统之后呢，他要严格执行这一条，禁止所有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啊，这些集权政府啊，就是仇视美国的人的呢，就不能让他们来入境美国，禁止他们损害美国的利益啊。那其实根据这个移民和国际法第212条呢，也确实赋予美国总统更广泛的权利啊，他可以通过公告来实施移民方面的限制，所以也不用怀疑，如果真的川普再当选的话呢，他实施这一条在法律上呢也是没有毛病的啊，确实他是可以去这么做的。那么如果川普当选的话，谁会最直接受到影响啊？非常简单啊，就是从中国来的移民的想要移民的朋友啊。根据统计呢，中国现在有将近1亿人还是共产党员啊，7000多万的共青团员啊。那么这样的禁令呢，势必对就是说在中国大陆的但是未来想要来到美国的朋友呢，是会非常非常直接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呢在中国其实我们都知道，如果从中国移民来的朋友会知道，很多基本上这所谓的党组织这么深入到各个层面啊，你什么小到一些公司啊，你里面甚至现在不是都有一些什么党组织部吗，就是党委会啊什么的，真的是无孔不入哈、啊、包括一些就是像是所谓的它不叫共产党，像是共青团呐、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呀、什么总工会呀、妇女联合会啊等等，这些组织都是由中共直接领导的，共产党会利用它渗透社会，鼓励民众支持中共的政策的，也会被美国政府认为呢是跟中共相关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听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啊，为什么分享给大家？如果您真的就是说还没有移民美国，你没有入籍，或者说您未来想要申请绿卡入籍美国的话呢，赶快退党是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啊。所以针对这一点呢，其实这个前不久啊，我们的记者主持人子涵有专门采访了一位移民律师。他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讲的呢也比较细致啊，也蛮值得参考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搜索我们的网站，叫做 bayvoice.net 啊，您可以查看这一期节目啊，也是在这个热点大家谈当中。好，那么我们看到啊，就是说这个川普他为什么多次谈这个问题啊？那他2016年当选之后，这不是他第一次啊，就是来说就是针对这些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哈。那个时候2016年大家有印象的话很多城市爆发了就是反对选举结果的一些抗议游行啊。那么后来据很多的这个深入调查分析报道呢，说很多的抗议组织它就是由一些所谓的职业革命家所来这个撺掇起来的哈，所组织的。那么这些组织的背后呢，它就是直接和朝鲜、伊朗、委内瑞拉、古巴等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集权政府呢有直接 接紧密的联系，其中最主要有两个组织啊，一个叫做工人世界党，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自由之路社会主义组织，他们分别代表斯大林主义和这个毛泽东主义的共产主义组织啊。那么新西兰有一位政论家叫做 Trevor Lawdon 啊，其实我们的主持人新田也有采访过他，他有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其实这个共产主义的势力呢，已经非常深入的渗透到美国的教育、媒体、政界还有企业界。那不久前我们这个举办的神奇美国的奇迹讲座当中，斯考森教授的父亲他的一本书叫做《裸体的共产党人》，不也说了吗？在6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议员发现这个共产主义分子他们是有45个颠覆美国的目标，到现在为止，今天再看看44个已经实现了啊。那么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社会的这种意识形态是不断的在往左倾移，就是往共产主义集权方向在发展。这就为什么很多中国大陆来的朋友会觉得，我们现在生活的还是美国吗？怎么有时候搞得像文革似的，像什么就是这种怪怪的啊社会主义的这种倾向。那么所以目前我们看到，就是在自由世界之前击败共产主义阵营的时候呢，其实这些叫做隐性的共产主义就在西方的主要的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媒体领域呢，就在不停的在渗透当中啊。所以呢，在今年6月份就是北卡一次的这个集会演讲当中啊，川普他就说，他说这是最后一战。他说他川普一直讲啊，他说要摧毁这些深层政府，他说要从我们的政府当中呢驱除这些战争贩子啊，驱除这些全球主义者，驱除共产主义者，才能彻底的摆脱让我们国家陷入病态的这些问题哈。所以他说归根结底要么共产党摧毁了美国，要么就是要摧毁共产党啊。他就是川普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提出他所谓的一个新的竞选提案，要禁止啊，如果他当选，禁止所有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呢进入美国，并且也要针对在美国长大出来的被洗脑成为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这些人啊。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吧，看川普他接下来的竞选的成果啊。如果他一旦当选的话，他的这些很严格的针对共产主义的这些措施呢，如何的进行和实施下去。好，以上就是今天跟您分享的热点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